那第七期呢，就是讲到那个属天意志，神的旨意。第一点，他讲到扩展神的国度。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提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是主耶稣当时，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然后在圣经当中，他也提到过，就说主耶稣说：“我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他希望这个救恩是临到每一个人的，而不是说今天丢下哪一个，或者是不丢，或者是今天看上这个，然后那个就不管了，不可能的。那主耶稣他是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在他这里第一点他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人问，有必要问某人是否想被拯救吗？啊，其实这个完全是不需要，这个问题提的，我觉得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但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就是不需要问他的意见，因为人人都需要被拯救啊，人人都需要被拯救。因为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已经得了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你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你可以随时随地地运用这种能力，你不需要许可。当一个人他，因为我们很清楚一些不信的，我们只有信和不。不信这两种区别，对不对？那我们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我们被完全的发展。但是那些不信的呢？他们是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他的里面的一些思想意念，特别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家庭，当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常常会有很大的，对他会有一些很大的逼迫，因为这就是仇敌的一个拦阻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去问他，哎，你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你们想想这样想那样，那他们会喜欢。那么，如果被仇敌所引诱了，他会很喜欢陷在罪恶里面，他会很享受活在那种罪恶里面的感觉。带着魔鬼的人会做两件事中的一件，这是很明显的。他们会从你身边跑开，或者向你跑来。啊，他们有可能是魔鬼，对不对？基本上任何人都可能是魔鬼。当我们学。你要认识到，人们需要得自由，他们是否该得自由，不是你的选择，而是我的责任。啊，他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为他去祷告 只有在主的耶稣里面，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身边那些被魔鬼所，就是那些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人，他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表面上看起来只报喜不报忧，你看着他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好像很完美，但是里面的一些苦毒，里面一些抑郁，里面一些难过，他们都是为了一些尊严嘛，他就不愿意表现出来。实际上他们里面过得很苦，这是我们没有基督徒的没有。当他没有活在神的，没有重生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其实活的是。看似表面上非常的和谐，但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仇敌的一些引诱啊，等等，就是很多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并不是代表是真正的自由。而在耶稣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认识到，人们需要得自由，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来去跟他传福音，我们有责任来去扩展神的国度啊。他这里也提到。天父的旨意始终是让人们得自由。无论你在哪，你有圣灵，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看到那些不信的，其实是活在那种很可怕的光景当中。他们当然，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反而觉得，我享受这种生活，我享受这种。这种现在很败坏的一个世界当中，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被仇敌，就是仇敌不断的去引诱他，已经被带偏了。只有圣灵在哪里，哪里才有自由。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教会使命彰显国度。那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必须意识到你所看到的教会不是神所想要的。在今天的传统教会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都会说。 主啊，你愿意医治谁就医治谁啊，你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就为他去祷告一次。然后他如果不得医治，主啊，可能他有一些罪在里面，他有一些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他不被得医治。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但是，今天的传统教会当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误区哦，很容易出现这样一句误区，就觉得祷告几句，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呗。那有可能神并不想医治他。就是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在我们从小的这样的教导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在，就是有这样的误区在。然后，当然，耶稣他说，我想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那在钦定版里面用到"教会"这个词呢，在希腊版里面不是教会，而是埃克莱西亚。其字面意思就是说，一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委员会，一个建立和管理国家的机构，这就是教会的原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教会里，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所实行的，不是神原先的计划。人们对教会的理解，通常是基于他们的经验，并不意味着你脑中认定的想法就是神脑中的想法。那在我们老家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出现，因为我们老家的那些人，他会，阿姨们就是年纪比较大，她只受过这种，传统最原始的传统教会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都包括对圣灵也好，或者对于这种受洗也好，连受洗他们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这一辈子就只受过那一种教导，他们没有去参加过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聚会，所以在他们有限的认知当中，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我们受教，我们在教会里面受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是说我们所学习的知识。是根据我们的牧者来决定的。我们的牧者如果他传播的是符合圣经真理的，那其实下面的人会学习的更好一点。那我觉得这是传统教会的当中的一个悲哀，因为牧者都不敢去确定，在很多东西他的方很多方面他不敢去确定，他不敢去说，他甚至会去为一些事情来去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所以造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缺点。那么，然后他下面又讲到，救赎也是一样。当我们说到救赎，神的意思是让人摔的，是让人得自由，摆脱各样的问题，对吧？然后告诉魔鬼不许有任何表现，如果捣乱只会引起他我的注意，把他更快的赶出去，就是这么简单啊。那第二点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彰显应该是。人们得医治，人们得释放，因为这是在传扬神的国，彰显神的国。好，那这里这然后到第三点，他说神必支持他的大使，通常他会和你同工，会和你搭配，意识到我们在这做他的大使，神会支持他的领导者。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我们其实。居然圣经当中一句话，他说到，就是说，如今活着的就是一切已经是新的了。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是有耶稣基督在，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担心，神一定，当我们去做符合神话语的。神旨意的去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与我们同在，一定会在我们的里面，会帮助。因为我们自己靠自己来说，就是非常的胆怯，会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出现，对不对？然后第四点，他说认识自己，扩张国度。那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有些是人们不知道，但是做了。那保罗做了一些没被吩咐的事，他甚至在圣经中说，这是我说的，不是出于神的命令。我只告诉你我的看法。这里有各种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谁，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被放在地上是为扩张神的国度并荣耀神。重点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实际上就是我们是代表神的形，我们是有耶稣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代表神而活。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在这里就这几点，就特意提到我们自己要明白，通过圣经上的话语，我们明白我们自己身份是何等的重要。 啊，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第一个，神已经给我们权柄，能够见大使和蝎子，对吧？第二个就是大使命，要我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神做主的门徒，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既然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旨意出来的时候，那让我们去做的时候，他必然要给这个能力给我们，不然我们怎么就会去做呢？既然他话已经说出来，我们靠着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这个事情必然能够成就。所以就认识到自己，所以我们的观念的一个调整，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被放在地上是为扩张神的国度，并荣耀神。重点就是这个。当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呢，那么主呃那个那个嗯，神就跟他说，就是要他去管理全地嘛，管理全地，凡他所说出来的名字都要去命名各种各样的动物，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哎，到那个时候，第一个人类的一个祖先亚当，他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能力，这样的各样的百兽都被他管理，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既然我们今天是神的孩子，我必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做，必然能够去扩张神的国度。说到扩张神的国度，每次让一个人得自由，就是在扩张神的国度，因为我们让仇敌撤退，我们占领了新的领地，那个领地就是那个人。今天我们所打的不是一场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去做的一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一场看不见的一个征战，是属灵的，是捆绑他背后一切的黑暗权势。所以今天当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在那个罪恶被捆绑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自己好像始终没有办法去敢踏出来这一步，愿意去，跟他勇敢的说啊，那你为你去祷告吧，或者让你去信吧，信耶稣吧，我很难去讲出来，因为我总是有一种害怕在里面，所以这是不对的哦。既然今天他告诉我就是要去扩展神的国度，那我相信当我去做的时候，我为他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必要来开启，神必要为，每一个属于他的百姓，神必要来，来拯救他，来拯救他的百姓，必要得着他的百姓，因为他们在被仇敌所捆绑的时候是何等的悲哀。那么明白了第一点之后，第二点他讲到顺服神的旨意，一，你的意愿降服于他。他这里讲到是我们通常要做一个门徒训练。然后，做门徒训练，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到，这是两个王国的征战，就是仇敌，我们是神的百姓与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征战，这是一场经久不衰、每时每刻都要发生的一个征战，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你的意愿降服，我的意愿降服于他，其实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跟我可能有一样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觉得我的意愿常常活在。当我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当我的情感陷在肉体当中的时候，我很难去顺服神，我很难去。我常常，比如说一个聚会，明明知道那个聚会马上星期天要聚会了，但是我知道那个聚会很重要，可是我总是会为自己找借口。撒旦常常会去拦阻我，会送很多思想意念。因为当我一天没有去祷告的时候，我一天为自己的工作来去忙碌的时候，哎，忙碌完的时候觉得，哎呦，好辛苦啊，好累啊，我不太想要去聚会了。我那时候，我每一次，就是到那个时候，我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总是仇敌会把这样的意念给我。但是我后来想，不行，我必须要克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懒惰的一个性格，我必须要克服，我要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每一次去克服这样的困难，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去聚会的时候，哎，我发现那一场聚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的，因为仇敌他有很大的拦阻，他不愿意去让我们体贴圣灵的意思，而是让我们个人，当我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的时候，当我每天没有为自己去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常常是体贴肉体的，我的肉体促使我就是陷在那种软弱当中，没有精力，干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是这样子。所以我讲，你的意愿降服于他，必须要去，我的意愿必须要去降服在他的里面，我必须要去读神的话，我必须要去，每一天把我自己一切交给神，让神来去做掌权。那我们很多人喜欢自己做主，你要知道，当一个领导那种感觉是非常享受的。为什么人们对权力那么大的一个渴望？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权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想啊，有权力的感觉真好。 我不再只做一个基层的员工，我想，我突然发现，哎，我可以管理那么多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我觉得自己很有满足，会非常的贪恋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我不愿意把我的主权交出来给神。撒旦为什么堕落？为什么那样的一个？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可以高过神，他觉得自己非完全有能力做这个做这样的一个主宰，他就是自己非常的可以，所以造成他的一个骄傲。一个那个很多的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当我们的意愿降服于他了，其实就是把主权交给他，主啊，我愿意把每一天的工作，我每一天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靠我自己是完全不能的，我只有靠着你，我只有靠着你去做，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里面。第二点，他说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是帮助我们的。腓立比书2章13节。你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哇哦，真的很棒！事实上，你想去哪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你因为你不在乎，我们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啊。我必须意识到，一旦我重生了，神的灵就在我里面，促使我想要做一些事情。圣灵已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爱就在里面，这就是他的怜悯。今天我们会发现，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非常的自私，现在人与人之间非常的淡漠，非常的自私。如果今天我讲句不好听的，如果今天不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也是非常的自私。真的，大家都会非常喜欢比较，喜欢去计较一些东西，计较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一点亏都不能吃。就是我。这段我发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这样子，一点亏都不能吃。特别是我们啊这里的人，可能在全国各地也是都有啊，就是一点都不可以吃亏。我一定要占别人一点便宜，但是我绝对不可以吃亏。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爱，我们还有爱呢。我们生怕别人碰瓷，我生怕别人拿我一点东西，我哪有爱呢？我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在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里面才有爱。而且这个爱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来源于我们的神。哦，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浇灌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我才使我们的里面有爱，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在里面常常就是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足来去祷告，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能够有，当我去爱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在做。我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她们都是无私的去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其实讲实话，如果今天换做我，我都不一定做到。但是当他们愿意去这样无私的去帮助的时候，其实他们说我不是出于我自己，我是出于神，他不是出于他自己，因为出于自己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享。但是出于神的时候。神在圣经当中不是说过吗？他说，你在哪个人身上做了一点事情，给他喝水，给他吃饭，对不对？给他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到最后的时候，到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哎，一件件的事情拿来数算，就发现哦，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其实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样的爱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他这里讲到，就是我要爱神爱人，做对的事情。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他的祝福就追上我。第三小点，他说全心顺服神的旨意，但你必须遵守他所有的律法。律法的全部是什么？爱神，爱你的邻舍。那，因为你爱神也爱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会照着对自己做的对待别人。当你这么做，你就会。只是你这样做，你绝不会脱离神的旨意，因为神就是让我们去爱嘛，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对吧？那这边有一个人说，他说我50年来他从来没有脱离过神的旨意，他向我们展示了，他说你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心顺服神，只要照神的吩咐去做，最好的方法就是爱神爱人如己，这里也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你怎样爱神，你爱人就是表明对神的爱。如果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就是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穿的，医治他们，无论他们需要什么，我满足这些条件，以此来荣耀神，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成败。所以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常常会跟我的一些就是一些同事会分享，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去做的一些。他们觉得就像看那种原始，就像看那种怪物一样来看着我，因为他觉得不会，现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做到像我说的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一种程度了，已经败坏到一种程度了。所谓的那些爱也好，所谓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不是从谁来的，很多都是带着一种利益交换，不是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别人就会给你一些东西，他其实想得到的是一些利益的交换。那么今天只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够做到无条件，就是没有不希望你回报的，这样只需要你来到神的面前，就这样的仅仅的这样的感爱，这是一个非常圣经当中不说的 agape 的爱，就是那种完全的一个无私的爱在主的里面。第四点，他讲到智慧人知道神的旨意，他说不要做糊涂人，当向智慧人知道神的旨意，在正确方向上犯错误，好过什么都不做。就算我犯了一个错，我们都知道神可以用我们做的错事情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就没办法帮我们改。那今天，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刚刚讲到的，神给我们使命是让我们第一点讲到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去扩张神的国度，对不对？那在圣经当中也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财主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就给他的每一个仆人分了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3000两银子，但1000两银子呢，他把埋在土里，什么都不去做。那2000两银子呢？他选择去，赚钱，然后得到了双倍的利润。那么3000两银子呢？他赚得更多，对不对？那在这里的时候呢，当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对第一对一对那个什么都不做的人是怎么评价的？他说你这又懒又馋的仆人，凡他有的都要夺去了，就是他是一个又懒又馋，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得到了神这样大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却什么都不愿意去做，什么都不愿意去表露出来，都不愿意去跟别人去分享，都不愿意去把福音传给别人。实际上就是像那个1000两银子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什么都不去做，对神的，就真的一个，如果他明白了神的爱在他里面，他如果什么都不做，他一定是这个人一定不是真正的信，一定是。肯定不是真正的信，因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在主的里面，他一定是非常有爱心的。所以，当智慧人知道神的旨意，他就会去做。我们做又怕什么呢？难道做错了，神也不会说什么，也没有别人说什么，对不对？在做的过程当中，然后不断的去操练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就是我以前从来不敢说给别人去做医治的一个工作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思想当中，我们会觉得。医治的话应该是牧师做的，或者说医治应该是有一些专门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一些教会当中的一些人才去做的，就觉得我们一个普通的一个平信徒的话，那我有什么权利去医治别人呢？那这个对自己非常的看轻哦。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去做的时候，我们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权柄，能够践踏蛇和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对不对？那神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击打蛇子，所以今天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所以呢，当我们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当我去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这样的医治能力就产生了信，手按病人必被医治，手按病人就被医治，这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去信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哎。那么我相信神的旨意必要成就。也许第一次不行，但是我相信经过一两次之后，或者时间有几次之后，神一定又会去做这样，就做成这样的一个医治的工作。感谢主。那么他后面又提到，他说伪君子就是一个人告诉你去做某事，但自己不去做。那这里就提到，他说神是伪善的吗？耶稣是伪善的吗？当然不是了。我们会发现，耶稣干什么事情，他都是在前面的。40天试探的时候，耶稣也是在最，他经历40天试探，无论什么样的一个诱惑，他都已经完全的胜过这个试探。当他胜完了试探的时候，他去开始去做，周六四，去医病管鬼，去 教导去传福音等等，就是耶稣就带头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看发现耶稣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一直是我们一个榜样。可是那些所谓的一些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却是毒蛇的种类，却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只会表现自己，却里面什么都没有。瞎子领瞎子，必然会跌倒在坑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也就是也要就像以前的一个误区一样，就是常常就是说，有些人光会说，他不会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一个教会一下子就垮掉了，非常容易就垮掉了，因为我们很多人希望我们的一个领袖他能够去做一些很，就是能够去做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事件，会让我们觉得很那个很好，因为我们常常以他为榜样，当然当他自己做不到位的时候，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信念给击垮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自己，今天神已经给我们权柄，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不要做一个伪善的人，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效法不是今天我们不是面对哪一个牧者或者他很优秀或怎么样，不是眼光不是定睛在人的身上，而是单单定睛在神的身上。当然，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跌倒，我们也不会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而去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第三大点，他说到彰显神的旨意：一，任何场合、任何场所都彰显神。那这里作者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哪里都能医治，在哪里都能医治，这是一个概念在里面。因为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当中医治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肯定是需要特定的大家一起开始先祷告啊，先有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走完之后，或者需要一些属灵的歌曲去配备，然后把这个过程走完之后，哎，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医治。不是的，但这个作者就举到他自己的例子啊。他说，看到一个服务员走到他的面前，他就问那个服务员，有没有身上不舒服的，对吧？就随便找了一个人，然后但是那个女生就说，哦，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的，然后他就立刻为他去祷告，现在就医治。这个女孩子信不信呢？她不信的，她是不信的，甚至她怀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来去想，哎，她怎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她真的会医治我吗？她可能心里，这个女孩子心里肯定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作者为他去祷告的时候，哎，一下子就好了，哎，这个医治是超越时空的，医治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也不受任何地点限制，什么都不受限制。啊，这里就讲到一个，然后后来又讲到一个人，他有肿瘤啊，然后为他祷告之后呢，就是也好了，所有的肿瘤都消失了。这里也是，然后他这里讲的说，我已经学会边吃边祷告，因为我饭还没有吃完，人总会过来。我们已经学会在哪都可以医治，所以今天当我看到有一些家人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也会随时随地的就开始去为他祷告。我相信神的恩典就在这里，神的医治就在这里，他必然被医治。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我们在哪都能做。这是出于神，神是好的，神就是神。我们要牢记他是神圣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我们。第二点，他说无需制造气氛医治啊。那这个我就觉得我很有感触了，因为在我们的我不讲了，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会觉得说，医治的人一定是，比如说是牧师，或者是他是有一个医治释放能力的一个人，他是真的被神去，就经历过某方面的一些操练，在医治这方面特别有这样一个恩典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人。那我们常常会陷入这个误区，有时候那个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说，那要等到他来的时候才能为我去祷告。那个病痛一直要拖到牧师在的时候才能去祷告，那个病痛一直要拖到那个谁，医治专门做这样的医治释放的人来了才能够去做成这样的事情。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毫无信心，就没有信心在自己的里面。那我以前的时候常常就是说到那个，那我以前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那边的一个学习的老师呢，传统教会当中他们会喜欢放一些音乐，一些灵恩的一些眺望的一些音乐，那在这个眺望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好像感觉就是快速的进入状态，然后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医治的一个氛围。 这是一个操纵。他这里就讲到说，你用不着创造一个氛围去医治。当耶稣背上受了鞭伤，他创造了医治的时候，你不需要一个氛围，你不需要一个氛围啊，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医治的氛围就可以。无论我们去哪里，我带着神的灵，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医治他。他总是预备好动工，他总是准备好去帮助别人，他总是准备好去医治、去拯救、去释放。是我们拖了后腿，我们还要做一些前奏，还准备那么多。那以前的时候我是必须要有乐器，我才能够去唱歌的。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乐器的话，我好像唱不进去，我好像祷告不进去，或者说我没有这样的歌曲，我好像进入不了。啊，我以前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误区，每次那个音乐要放半天。然后刻意营造那样一个氛围，但其实，在后来，因为我们有时候条件比较匮乏的时候，就是拿干嗓子在那边唱。那么，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列住在里面，一下子就被打开了，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当我随时随地的时候，也许我在路上骑车的时候，也许我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也许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被圣灵充满。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讲方言，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为一个人去医治的工作。我是这样尝试的，当时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下子就感觉恩典，一下子就感觉到圣灵的能力就在这里，很快。你想要它，随时就出来，就像活水一样，一直在不断的涌流在你的里面。只要你需要，随时在里面去汲取。哇，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真的是很幸福，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在主的里面能这样被神去爱，我觉得是非常的感恩。那第三点，他说只要相信神的应许，其他人说好说歹我都不去管，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为什么要让他们影响神对我们的应许呢？神的应许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没有说你要让他们相信，他说如果你信，这就有用。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和他们的信心无关，只在于我们的信心。我的信心永远为我效力，这是如果我的信心为我效力，我就能把它用到你的身上。啊，就这么简单，只要相信神的应许。信息，然后，那这里有提到，他说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医治了我们，我们要做的去传递它，就这么简单。当我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神不用取决于要不要医治这个人，他在2000多年前就决定了要医治，啊，阿门，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简单。要医，只要相信神的应许，这个人就必被得医治，只要相信神的意，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是神的应许，我就信这句话，所以我就去为那些生病的人，我就去为他们去祷告。我相信神必要做，神必要医治他们。第四点，他说不能改变神的旨意。4章10节，保罗说他的苦难，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你听说里面有点讽刺吗？4章11节，他讲到，就是说保罗说他自己的一个经过，他说又赤身又露体，又饥又渴，又挨打，又没有住处，并且亲手做工，被人咒骂就祝福，被人逼迫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啊，万物中的渣滓，他讲出了他自己所有的经历啊，又讲到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的时候，特罗菲，菲摩病了，就留他在米利都。那在这里看到，好像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这样一个句话，就会反思，哎，保罗怎么不能让每个人都被医治呢？难道他不是神的使徒吗？他不是最厉害的使徒吗？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情况是，可能是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这里的疾病与旅行造成了身体的疲劳有关，很虚弱啊。第二点就是说，他真的是旅行当中感染了什么病，什么病？那我们今天也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在教会当中也是每天去为他祷告，可是他就是很久都没有好。一直为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好。很多人反复的那些牧者都不停的在为他去祷告的时候，他始终都没有好。那因为他没有好，难道我就去否定神的旨意吗？ 因为我刚才我们有提到过，神的旨意就是守望病人就得医治，对不对？难道会因为一个人的，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原因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没有被得医治，难道我们就不信了吗？不可能的，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啊，我们只要相信他的，只要相信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永不更改。所以今天，当一个人不被医治的时候，不能轻言的放弃，不要动不动就放弃，就说啊不行了，那我就放弃吧。不是的，要持续不断的去相信神必然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第四大点，他讲到在基督里夸胜，一失败并非神的旨意。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我带我的儿子去你的门徒那里。因为他被鬼附着，可是主耶稣当着他的门徒却没有医治他。然后耶稣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能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说了一通话，然后他做了什么？他释放了那个男孩，对吗？就因为耶稣的门徒当时没有完成工作，并不意味着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耶稣让男孩自由了，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让这个男孩被释放。不能因为门徒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就觉得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骄傲出来，也有可能很多一些原因啊，当然不能，因为具体的我们不太清楚。总而言之，门徒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过程是为他去医治的过程呢，肯定是失败的，是失败的，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侥幸，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但是当耶稣去做这样的事情，却成功了。然后耶稣他又说了什么？他说：“当你们的信心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那个山都要给你挪开，对不对？”耶稣在这里就是说，男孩得自由了，耶稣释放他自由了。门徒的失败并不代表神的旨意，仅仅因为门徒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神的旨意不许这事发生。阿门。第二点，他说不为失败找借口。哎，我们今天的人太容易找借口了，我就讲我自己吧，我常常为自己做了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我常常为自己找借口啊，我是今天没睡好啊，我没看到信息啊，我常常为自己我们人特别喜欢为自己去找理由找借口。假设有人没能让人得到医治，我们会很自然的说，哦，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一定是神要教他一些东西，因为他犯罪了。因为他得罪神了，因为神要操练他，熬炼他，熬炼像金子，不熬炼是狮子啊！这是传统教会常常会跟我们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肯定是有问题啊，你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才行啊，并没有提到，对不对？耶稣根本就没有放下这些，耶稣只说把男孩带到我这里来，他赶出鬼来，男孩得了医治。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做呢？因为我害怕失败。想找出一些理由，我们有时候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失败去找借口。第三点，他说坚决命令仇敌听命，你应该说不，魔鬼，你必须听从，疾病、病痛，你们要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在宣告的过程当中，或者发命令的过程当中，常常就是，比如说一次两次，可能就结束了。那魔鬼当时还在那边，他讲到，他说魔鬼，哎，就是在嬉笑，在嬉笑。因为今天我们去发命令的时候，我也是尝试了一段过程，就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发命令的方式去为别人去做医治的工作。或者去，以前根本就不习惯，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操练，就是我发现发命令真的是，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今天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属这，黑暗世界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征战，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只有这20多年的一二三就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魔鬼他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他。诡计多端，他狡诈奸猾，他是比世界上的一切都要狡诈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跟他去做征战的时候，是一定要非常的铿锵有力，是绝对的命令。他就是你在他身上就是不合法的，就是要赶他出去，就是要铿锵有力的，就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来赶出他。所以，当我们去发命令的时候，就坚决命令仇敌听命。 所以就是我们大多数基督徒不这样做，大多数人一见不奏效就立马就放弃了，然后他们就责怪别人不行。你要能说这个必须要发生，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完全相信，因为亚伯拉罕他是那个信心之父嘛，那他无论神说什么，他都以神的话，就是他就完全相信神的话，神就以他为义，他。叫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完全他那以撒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去献上了。所以我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命令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今天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去命令的时候，仇敌必要被赶走，仇敌必要被赶走。这个情况，我在我孩子身上已经实验了，已经好多次了。就是我小孩每一次身上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为他去发命令，我就斥责一些仇敌、一些热病啊等等、一些感冒、一些不舒服的，立刻就退去。然后我儿子今年这一学期基本上他是全勤宝宝，就是他没有一天课程落下来的，他每一天身体都非常的好，坚决的去为他，就是一旦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立刻去发命令，他就。就是那样一个完全的相信，因为我的心里就是完全的相信，我相信神就这个孩子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孩子神给我的，这个神必要为他负责任，神必要医治他，神必使他有个健康的身体，就不断的去为他祷告，哎，他就是有个很健康的一个身体，感谢主。那他之前的时候是很容易生病，前2个学期就是三天两头的生病，去医院看病，发烧。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天天搞得我们是焦头烂额的，夜里整夜整夜的不能睡。当时感谢主，当我们学会去发命令的时候，哎，一下子就情况就改变了，神的能力啊彰显了，感谢主。然后第四点，他说不发历史，现在就做。我们要做的时候，现在就要做。很多时候我。有好多人，他总会为自己找借口。他说：“当我退休的时候，我再来服侍神；当我把这个就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再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我们想要一些人去参与到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他们会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哦，我不行，我不行，我还不够可以，不够好，我还要继续操练，我还要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为自己找理由，然后拖，一拖拖个5年10年，等自己老的时候。”哦，这时候还是觉得啊，我年纪大了，那我更不愿意出来服侍了，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强调说，不要等到去天堂的时候再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天堂是没有疾病是需要被医治的时候，现在是主耶稣不是说吗？收庄稼的时候，当然做工的人却少了，做工的人是少的，所以现在是做工的时候，趁着白日赶紧做工。耶稣没有追问他的过去，翻查什么历史，直接医治这个人。我们要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态度。第五点，他说在基督里常常被夸胜，常常夸胜，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感谢神，常率领我在，我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哇，我觉得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这个是真的是一句非常振奋我们基督徒的话。他这里又讲到说，作者又讲到自己遇到的2次很大的一个危机，不是，有一次是危机，就是自己差点受了一些抢劫，被抢劫了，还有一次是是干嘛来着？哦，第一次就是说的，他是被差点这个作者差点被抢劫了，还有就是拿着枪被枪杀了，差一点点，但是神都保护他了，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鉴定嘛。他说他记得那时候，他想起了，就是知道会脱离一切的险境，为什么？因为神必会保护他。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但以理他们全心的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不去，不去拜，拜偶像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被国王丢到那个狮子坑，是被火烧吧，然后被火烧的时候，但是有天使与他们同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一点烧焦的痕迹，也没有任何一点烧焦的痕迹。这是神的保护， 神臂保护他。第二点，他讲到保罗同工得了医治。这里腓立比书2章25到26节讲到，就是说以巴弗提，他是跟随保罗一起的，然后呢也提供很多的一些帮助，给保罗提供一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但是以巴弗提呢，他却是生病了，生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保罗忧上加忧。所以叫他去什么？叫他们再见可以喜乐，然后保罗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那他有时候可能是旅行途中导致的过度疲劳。他是病了，但是他被医治了。这里的重点是证明医治是真的，不是证明人没得医治。阿门。所以他这里就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一课了啊。然后就在这里，我就想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回顾一个这一课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去扩张神的国度，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权柄能力践踏蛇和蝎子啊。然后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就讲到我们要去顺服神的旨意。不要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好，那今天这一课我已经讲完了啊。